亲爱的家人，主内平安，我是点点，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六章创造论与进化论。分子生物学的证据。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人们可以详尽比较生物间的大分子的分子结构，基于进化时间与分子差异成正比的假设，提出了分子钟的概念。然而分子钟并不支持进化的预期。潘伯涛博士说，从人类和猩猩中提炼出来的43种蛋白质被上述的核酸杂交法、免疫法测验、电泳测度法和比较氨基酸排列的方法测量后所得的结论乃是，在同科不同属的种中，其遗传距离比猩猩与人类之间的距离还大得多，而猩猩与人类乃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科。细胞色素 C 是被人研究的最详尽的蛋白，对不同动物的细胞色素 C 的氨基酸的差异是否支持进化论仍有分歧。综上所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假说与事实之间有很多矛盾。随着事件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这些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而不可调和。詹菲利尖锐地指出，在此我要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既然达尔文主义有这么多问题，进化论又缺乏更理论的构架来取代，为什么我们不重估整个构架？科学家有什么理由绝对确知所有的生物真是从唯一的简单生物开始的呢？科学还是哲学？科学与哲学的一大区别是，科学要求重复求证，达尔文的进化论则更像哲学。乾坤指出，詹氏引用普柏分析科学与伪科学方法，比较爱因斯坦与达尔文治学的方法。爱因斯坦不顾一切，大胆预测普遍相对论应有的结果。如果预测与实验的结果不符，他的学说就有被推翻的危险。达尔文从起头就没有提出任何冒险性的实际实验。他首先以雄辩解除化石记录并不支持进化的困难。他又依靠人工繁殖以及微进化作为广进化最终极的证据。所以，这门科学从开始就走错了。很早就有学者指出，适者生存是哲学上的一种赘述，一种重复。适者与生存互为因果，因此适者生存是和逻辑打不倒的真理。当代达尔文的代言人儒斯1993年在世界最大的科学组织 AAAS 会议上宣布，经过10年法庭论战，最终承认进化论有不可论证的哲学基础，当时全场一片死寂。尽管有人不愿意承认进化论有不可论证的前设，但事实的确如此。进化论的推理是有相似性状就有亲缘关系，但此推理不一定正确。有亲缘关系的生物定有相似性状，但有相似性状不一定必有亲缘关系。正如亲哥俩长得很相像，但长得很相像的未必是亲哥俩。李志航博士说，在目前物理学中，所有电子都是一样的，然而有些电子来自早年的宇宙，有些电子在加速器中产生，有些则出自中子的蜕变，所以不能说它们有同样一个源头。不同生物有相似的器官、组织、结构，甚至相似的大分子或基因。这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它们有亲缘关系；二，并无亲缘关系。但因要适应类似的生态环境，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但都无法用科学求证。且不说现在找不到中间型的生物，即使将来找到了大量中间型生物，进化论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解释方法或一种可能性，但不能证明其必然性。好，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你的感动和收获可以分享出来。感谢家人的收听，我们明天见。